诸位同学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进入正式阿含经的内容啊。那我今年跟大家一起研讨的主题是三宝啊，就好像导师写佛法概论，整本书也可以说就是以三宝为开始。成佛之道也一样啊，所以导师说，没有了三宝就等于没有了佛法啊。所以三宝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一个对象，还有学习的内容啊。那像我们上课每一次都会称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呢，我这一次呢就想说，我们第一个主题就介绍佛宝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啊。那我们在整理，我在整理这个讲义的时候呢，后来有发现，就是其实佛陀的一生啊，或者释迦牟尼佛传呢，是蛮多人有写过那个专书啊。不过呢，如果你单纯要以阿含经来介绍佛陀观的话呢，那有一些情节啊，它不怎么完整。之前我第一次在那个资料放进去的时候啊，我才发现说，有一些那个故事的情节不是那么完整。后来呢，思考了很久，那后来才把一些律点啊，或者是佛陀的本身故事啊，那这些资料呢放进去啊。那才会感觉说，佛陀的一生啊，介绍这样子的话呢，会比较完整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些内容不是阿含经的，待会大家会看到啊。不过我想这都是属于早期啊，像我们上一次介绍阿含简介的时候有说到，能够介绍原始佛法啊，就是世尊一生的教法的话，那就是阿含经还有律典嘛啊。所以这个部分都是非常早期非常原始的资料哈。那基本上这个佛陀的一生我会分成上中下啊。那讲义呢，可能有，如果全部只是介绍佛陀的讲义，大概应该也有70页左右啊，70页。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分成上中下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上哈，佛陀的一生上哈。那第一个主题就是即别当来成佛，这个就是释迦佛的前身啊，就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啊，那佛陀有一生就是那得到受记啊。那即别成佛这个阶段呢是很重要的啊。那比如说我们在修行啊，不管我们是修菩萨道或者是解脱道，那一旦得到受记啊，或者记别呢，只是不同的翻译哈，它是同样的意思哈。记别或者是受记的话呢，那是决定不退的菩萨，就是他至少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才可以得到佛的受记或者是记别啊。所以如果一旦有佛受记了呢，是不管他是快是慢啊，他是决定。就是一定会成佛啊，所以得到受记的菩萨可以说他就是必定是成佛的了啊。那当然即别在很多的阶段里面呢，我们也许大家有熟悉阿毗达摩或者是阿含经的话呢，得到即别或者是受记的决定，比如说阿含经有提到说决定不堕三恶趣啊，不堕三恶趣，然后又决定去向三菩提的阶段呢，就是正信离身或者是正信决定啊，有一点像是得到见到位啊这样子的阶段，那是决定不会再堕为凡夫的了啊，他是直往圣人或者是无漏圆满的境界去的了啊。所以这个受记呢或者记别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《增阿含经善知识品》这一部经啊，这一部经很长，那很多经呢，大家待会会看到我都是截录一些要点啊，一些要点来跟大家报告啊。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部经，那这一部经的缘起是有一个梵字啊，这个梵字的名字呢不是出现在第一行，是在讲义的第一页哈，讲义的第一页本文倒数第二行，就是经文啊倒数第二行有一个梵字的名字呢叫超数梵字，有看到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主角呢他就叫超数啊，不是那个啊开车超速的那个超速啊哈，他这一个是印度的名字的哈，那他有在另外的经啊称呼他为云童啊，就是天上的云，云童，童子的童啊，就是佛陀的前身得到受记的那一生啊，这个修行者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典故啊，经文啊，知佛处世甚深啊，或者是甚难能够遇到，求花供养而不得，就是这个超数梵字呢，那、他什么因缘，然后直到有佛，然后就是出现于世，而他能够就是亲自能够供佛呢啊，或者是得到佛的受记呢，是这样的。我们看第一行啊。那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国王叫波摩大国王啊，就波摩国王啊，那他的名字叫光明。那有一次呢就是知道定光如来啊，定光如来大家看注脚一，他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燃灯如来啊，就是燃灯佛啊，他不同的名称啊，定光如来就是燃灯佛。那这个国王他要请这个定光佛啊跟比丘众呢去应供啊，那因为还没来，不过国王因为非常的慎重啊，对这个佛过来呢非常慎重，所以呢他就下令下去啊，全国的人，假如大家就是所有的人民你有香花的话都不能卖啊，他规定哦不能卖，假如把这个香花卖出去的话呢就要得到重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国王要买啊，所以呢规定人民呢不能够转卖啊，他要拿这些花香来供佛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到梵字也知道的，就是在印度时代啊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修行者啊或者是佛呢他是不接受这个金银财宝啊，你给他钱是没有用的，你给他黄金没有用，你要供养他花香啊。那所以呢这个国王就命令人民啊，不只是把花香不能卖，第三行哈、啊、而且呢要把这个街道啊扫得很干净，然后呢不能有任何的沙土啊垢秽，然后立了很多的床幡啊，香油涂地啊等等，然后做很多的这一种歌舞唱伎等等哈，就是来迎接这个世尊的到来哈。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梵字，就是那个底下那个超速梵字见到了呢，就问那路人说，哎，干嘛今天发生什么事，是不是这个国王的太子啊要娶那个娶妻啊，所以呢把街道啊弄得那么干净啊。所以第五行啊，第五行这个字哈、啊，将非国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？这个将哦、啊，是的意思啊，是不是那个是？那非呢，就是否啦。所以这个超书梵字问这个街道的人说：“哎，是否是国王的太子，就皇太子要娶妻呢？”啊，这个路人呐、啊，就跟这个梵字说：“不是啊。”是因为我们的国王要请定光如来来应供啊，所以呢要把道路啊哈，然后把街道呢装潢得很庄严啊。那这个梵字呢就知道说，哎，在他们的秘籍里面，秘籍就有点像是他们的那一些经典啊，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记载思想。也有说到说如来出世呢是甚难得遇，时时乃出，时不可见啊，就是佛陀我们要跟佛就 就是同时在一起，而且能够看到佛陀的出世啊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，啊，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到佛陀的出世呢，是的确是很难预料的哈，啊，如那个幽檀薄花啊，就是很久很久才会那个现出一次在世间的这种花啊，时时乃出啊。所以时不可见，这个见呢要用预料啊来解释啊，确实是很难预料的啊，佛陀怎么什么时候会出来啊，会出世。于是呢就是他们就知道说，如来出现于世甚不可知，这个知就是遇到的意思啊。那当然除了这一种经典有记载呢，这个范志书啊当然也有说到啊，这世间上有两个人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啊是非常难遇到的，一个是佛，一个是转轮圣王啊，这两位啊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难遇到的两位人物啊。那于是呢这个范志呢就想到说，哎，我现在既然难逢今逢啊，所以呢要赶快啊想办法要快速的赶报这个佛恩啊。于是呢他就筹足了这个500两金啊，要去供养这个如来。后来他自己也说，哎，其实经书上都有记载，佛是不受金银财宝的。于是呢，他就想把这些钱去买花香来供佛啊。那最后一段哈，这个范志呢，那进到城里面去啊，要买花香啊，啊，到处去问人，人家都不肯卖啊。那国王有下令说，谁卖了就重罚。啊，所以呢这个超出范志就自己想说，哎，是我薄禄，就是是我福气福德很薄啊，哦，薄福的意思，这个禄就是福的意思，或者是呢不幸啊，这就是我自己福气福德很浅，所以呢很不幸，求花不获啊，就得不到这个香花，将之如何，就当之如何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于是呢他就非常的郁闷啊，走出城外去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页啊，看标题，与彼女人共作寺院而得五梅花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他走出城外的时候，他就遇到一个女人啊，婆罗门女，就是一个修行的女人，他的名字叫善慰啊。以前印度人的名字很奇怪哈，哦，你看这个叫善慰啊，哦，就是不晓得是不是它有什么味道还是什么哈，哦。你看我们那个白板有写的，以前那个净饭王啊哈，哦，他其他的兄弟呢叫白饭王啊，哦，叫什么斗饭王啊，哦，甘露饭这样的，就是印度人可能是大家。就是用生活上的一些名词哈，哦，来取名的啦啊。那这里的婆罗门女呢，就是她名字叫善慰啊，善慰。那她在这个时候呢，她就持了一个水瓶前往去取水哈，哦，在路途当中要取水，那手拿着五梅花啊，就是应该是五朵花啦哈，啊。那这个范志看了之后呢，就问她说：“大妹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我现在需要花。”啊，希望呢这个大妹啊，啊，你能够卖给我啊，这个剑呢，愿妹剑卖于我，这个剑哈，哦，也有希望的意思啊，就是希望他，因为你要跟人家求这个花嘛，所以他就表示的比较谦虚一点啊，就希望这个大妹能把这个花让给我啊。这个范志你就说，嗯，你为什么叫我大妹？你叫我阿妹干嘛？我跟你很熟啊你认识我父母吗？你怎么可以叫我阿妹啊？那这个超速范志呢就心里想啊，哦，这个女人还会这样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还这样有点像开玩笑啊，啊，所以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女人的信心很宽博，就是心胸宽阔的人啊，啊，不是说，哎，问一问然后瞪她一眼就走了这样啊，不会，他还给他有点像是在开玩笑这样啊。那所以这个范志呢就回答说，哎，贤女，哎，不敢叫她大妹了，要叫她贤女啊。 我当瑜伽啊，就是他会给钱的啦，他不是白拿的啊。是非见慧此花，这个翻译有点不是很好懂哈、哦。这个是非哈、哦，在汉语当中有务必的意思啊，务必要给我那个务必啊。这个见呢也有我的意思，那慧的话，恩惠的慧哈、哦、是色于，就是送给我。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可以说，我是会给钱你的啦，所以你务必要呢把这些花都送给我啊，就是跟你交换啦 啊瑜伽又交换嘛啊，用金钱来交换。于是这个梵女就说，你难道没有听说国王有这种严格的这种指令吗啊，不能卖花吗啊。那这个梵士就回答说，此事无苦，这个无苦哈、啊，可以说是不必担心，你不必担心啊，因为你在城外嘛，那国王也对你无可奈何。我现在急着要这些五朵花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些花啊卖给我？我用非常贵的价格跟你买，因为他有存了500钱嘛啊。那梵志女呢就说，你既然那么急着需要，哇，500钱买五朵花你也愿意，你想要来做什么呢？那这个梵志就说，我今见有良地，欲种此花。诶，他说我看到非常好的一片优良的、哦、地啊，想要种这些花。那个梵志女就很奇怪，这个花都已经拔起来了，离开那个根啊，剪掉了啊，那是不可能再生啊，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想种它呢，种这些花呢？那这个梵志啊就回答说，我今天所看到的良田，它不只是能够让这些已经死掉的种子啊、哦、这个种子灰上升，有点像是死灰复燃的意思啦、哦、败种啊，死灰复燃的意思，就是连那些已经死掉的种子啊都可以让它生了，这个良田啊，更何况你的这个花，你的花都还没有谢。那这个梵女就很奇怪啊，她说，你是什么良田啊，你怎么有那么大的这个特异功能？于是呢她就回答这个女人啊，说，贤女，有一尊佛啊，他出现一世啊，就是定光佛出现一世，他就是我所形容的良田啊。那这个梵女不知道啊，她就问说，哎，定光佛是什么东西？那他就回答说，定光如来有如是之德，有如是之戒，成诸功德。就说定光佛啊，要成为一尊佛，他是要非常多的功德圆满啊，比如说戒、定、慧、解脱之见，这些五分法身，他才可以成为一尊佛啊。那这个梵女就回答说，那假如有这些功德啊，设有功德者啊，欲求何等福啊？那你假如有这些功德啊，啊，那你想求的怎么样的一个啊？假如说，哎，供养这个佛有这种功德的话，你想换取什么？你想得到什么福德呢？那这个梵志啊，超速梵志就说，愿我后生，我希望这样子去拿花供养这个定光佛啊，愿我后生，希望我下辈子啊，当如定光如来一样啊，就是这一些戒定慧的功德都能够圆满啊，就是他希望呢，借着这个供花的功德，未来也能像燃灯佛这样子圆满功德成佛，解脱生死啊。于是呢，这个梵女啊就回答说，假如你愿意我生生世世跟你做夫妇的话，那我就愿意把花送给你啦。哇，如果是一般的人啊，这个简直就送上门来的，对不对？不用钱的哦。我们看这个超速梵志怎么回答他啊。那个梵志就说啊，我今所行亦不着欲，我现在要实践的呢，我的内心啊，意就是内心嘛，不着欲就是我内心完全都不会懒做这个情欲，所以你这样子跟我讲啊，是我不会动情的啦啊。那梵女就说， 如我今生不求为汝作妻，我不是现在要做你的妻子，我是希望来世跟你做妻子啊，那做你的妻子。那这个梵志就说，菩萨所行无有爱惜，设与我做妻子必坏我性。那菩萨就说，真正一个修菩萨道的人啊，是没有东西可以让他舍不出去的啦，啊，没有任何的顾念，没有任何的这种懒惰。那假如要一直都跟着我的话呢，当我妻子的话呢，那就会坏掉我这个菩萨的无所不舍的心嘛，啊，的道心嘛。那个梵女就说，啊，我终不坏汝失意，就是我不会坏掉你这一种要布施的心。你终使把我啊这个身体送给别人啊，那都没问题啊，就是我不会让你觉得说，哎，我死缠烂打啊，然后坏掉你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。于是呢，这个超书范志呢就拿这个500钱给他买这个五梅花啊，而且呢跟这个女人一起作愿啊，哈，就是下辈子要结为夫妻啊，然后就各自回去了哈。大家看到这里不晓得有什么就是大家会想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？那这个是增压含经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大家假如有读过般若经哈，我们大智度论还没有上到那里哈，就是最后一品叫萨婆多伦品，那就是般若经哈，大品般若经最后一品叫萨婆多伦品。这个萨婆多伦菩萨，啊，他要求成佛的时候啊，他也是呢什么都要布施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，啊，他布施到什么，最后连自己的妻子啊儿子全部布施出去的，全部布施出去的。那一般的人呢就会想说，你布施，你要把我布施出去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对吗哈？那所以像萨婆多伦这种菩萨呢，他就像这个梵志一样，他遇到的这一些修行者啊，这些女众啊，是他们自己愿意当这个啊菩萨的妻子的啦，眷属的。所以呢，终使这些菩萨修到那个阶段要圆满布施波罗蜜的话，要把这些也全部施舍出去，他也应该不会心有怨恨，啊，也不会心有怀恨，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要稍微了解一下，否则呢我们读经啊会觉得说男众读起来当然没什么感觉啦，如果是女众的话，哇，怎么好像把我像那个财物这样送出去，啊，好像讲得很简单，啊，嗯，那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前提才可以这样说，哦，不过还有一点，哦，要补充的就是那个啊，就是这一段的道祖第四行说，我希望将来能够跟你结为夫妻啊，实际上在大智度论有讨论这个问题呢，大家可以记录下来哈，大智度论卷35啊，大智度论卷35316页 B 栏，那里呢有讨论到说，为什么菩萨哈，一个真正修行的菩萨会有很多人希望跟着他，啊，那有一些呢是希望做他的妻子，有一些呢是发愿呢做他的第一个弟子啊，有一些呢是发愿做他的父母，有一些发愿呢是做他的就是他的徒弟啦，或者是最后一个徒弟啦，哦，等等。为什么会就是一个菩萨要成佛之前呢，啊，为什么他会感召这一些法眷，哦，要来跟他作为这一种伴侣呢，哦，就是修行上的伴侣呢？大智度论的回答是说，这些人的内心里面呢，啊，都会有一个共识呢，就是说我希望呢能够借助清净这一种大菩萨的这一种善人啊，能够增益自己的功德。因为一般的人啊，我们要修行，我们要修菩萨道也好，解脱道也好，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呢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觉得啊， 你们觉得修行简单吗？不简单。所以我们假如没有善知识，或者是我们没有这种佛学班呐、啊，其实我们很快就会全部东西都还给师父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我们在有佛法听闻，或者是像这个范志哈、哦，他因为他从这样子对话当中，他就了解说这个超速范志这个女人哈、哦，他就了解说这个范志呢。他可以把他自己所有的财产，希望只是买这一些这五棵花来供养佛，然后呢，希望得到什么？他不是说希望自己呢长命百岁啊、等等的啊，或者升天做天王都不是，他只是希望下辈子能够像这尊佛一样圆满功德啊，解脱生死，度化众生。所以这个范志女人她也是蛮有智慧的，她看到这个超速范志呢，他的意志力跟他的决心啊，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咯。所以呢，他讲出来的那一个话呢，就可以让这个女人啊想到说，诶，假如我能够生生世世跟着他的话，那就会增长自己的功德。这样了解吗？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大家学佛过后啊，假如大家是有夫妻、有兄弟姐妹啊，一起学佛的人，大家都要这样子发愿啊。哦，我们在一起呢，是要在道上增上啊，而不是呢在懒惰上越来越懒惰啊。那所以我们能够成为法眷，能够成为这一种修道的伴侣，而在某个层面来说，我们假如能够让我们同行的人啊，啊能够增上啊，能够在法上不断用功，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增上缘啊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也是。对一些比较，就是说比较怯弱的众生来说，还是很需要的啦。啊，嗯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我们到后面哦，待会会看到说佛他是要讲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佛陀传最后的时候，佛的入灭啊，有交代阿难说，我们每一个修行的人都要靠自己，智一止，法一止，末一一止。不过啊，大家可以。随便看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啊，有几个人哈、啊，不需要别人的助缘哈、啊，不需要环境，不需要助缘，不需要善知识，他可以精进不退、不懈怠的。我想没有几个人，你说对不对？没有几个人的。我们说要深入三藏，像我遇到蛮多人都这样。我想深入三藏哦，他们买了好多书啊，买了藏经哦，开始读了。然后没读一两本过后呢，就原封不动了，就书橱都从来就再也不开了，因为看不太懂嘛。所以我们能够遇到一些善知识啊，不单只能够带领我们深入经论，而且还能够启发我们很多修行的这种观念的话啊，那这些善知识不是我们随便能够遇得到的啊。所以像能够遇得到的话呢，这个都是我们啊。要发愿啊，跟他作为法眷啊，也都还可以啦哈，嗯，只是不是为了懒惰的啦哈，嗯。那像我们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啊，我们看到很多导师的学生，我都有看到像仁均长老啊哈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长老，他们都说希望未来啊哈，下辈子啊，或者是以后啊，都希望。跟着导师学习，我想大家都是有这样子的共识啊。像应顺导师这样子的一个大善知识，在这个时代来说，在这个末法时代来说，是真的是很难遇到的了，真的啊、哦！你看，像导师那么有名气的人，他可以享受很好的呢。你觉得是不是？是啊，但是你去看导师的道场哈、哦，都是朴实到不能再朴实了啦。他三天他每一餐吃的东西都是这么简单啊、哦、所以我们真正说修行哈、哦、像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哈、哦、一个人有没有能够让人家感受到就是他所修行的能够感动人家，那除了言教呢，就是从生活上的身教来观察啊、哦、那不是只是口会讲啊、哦就可以哈、啊，身教是非常重要啊，嗯，好，我们来继续看。 那这个范志啊就没办法啦，这个女人如果不给他这样的誓愿，他就不给花他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他就一起发愿了。那我们来看刮胡山，自心供养而得受记成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那定光如来啊就着衣持钵还有比丘们一起进入这个婆罗大国。那这个超速范志啊很远就看到定光佛啊，那颜貌端正，这个端正这个正哈、哦、正正字的正哈、哦、这个正呢是古字哈、哦、都通正确的正啊，所以就是端正啊。见莫不欢，就是见了无不欢喜，诸根极净，行不错乱啊。那行不错乱当然了，因为佛是六根能够收摄六根啊，六根清净嘛啊，所以行为举止阳序啊，非常的安详。有32相80种好啊，那犹如澄水哈、啊，澄净的水没有污秽啊。那如宝山在山中里面呢，特别的珍贵。那见到的时候呢，便非常的欢喜，于是呢，他就持着五朵花，那到那个定光如来的地方，到的时候呢，就坐在一面啊。于是这个范志呢就向这个定光佛说，愿见采纳，就是愿佛啊能够接纳啊，纳受我的供养。色世尊今不受记觉，不受觉者便当于此处断其命根，不愿此生。哦，他说假如啊佛啊你不给我受记的话呢，那我就要在这里断命了，我宁可不要今生啊再活下去啊。那我们看定光佛怎么回答他啊，请看第三页啊。这定光佛啊就回答他咯，范志，不可以此五净花受无上正等觉。哦，你不要以为只是供养这五朵花我就给你受记成佛，那未免太简单了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供佛也好，不管是花香供果等等啊，我们不要呢以为供了佛过后呢自己就会得到什么。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啊，反正你看佛教导什么，他说你要成佛啊是要修菩萨行的了，不是呢你供养这五梅花就可以成佛了啊。那如果供养五梅花就可以成佛，那个国王收集了全国的花，那他要成佛不是可以成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他早就成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世尊啊就跟范志说，你要行菩萨道才会成佛啊。那所以这范志就说，那菩萨道是什么呢？愿佛跟他开示。那定光佛就跟他开示啊，菩萨所行无所爱惜啊，那等等很长啊，很长的一段话，就是跟他开示布施持戒等等啊。那开示过后呢，这个定光佛就默然不语啊。于是呢范志呢就手持着这五朵花，那散在如来的脚下啊，供养佛啊。那慈氏于是呢他就说，慈氏福佑啊，就是希望这样子的一个供养能够得到这一种色福啊，那将来也能够呢跟如来呀、啊、你这样子啊断尽烦恼成就佛果啊，而没有功德的差别。那他讲完这句话过后呢，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散在这个污泥上啊，这个淤泥上。那并且说到说，若如来受我觉者，那假如你觉得说你是时候要受记我的话呢，那你就在我的头发上踩过去啊。那讲到故事讲到这里为止啊，那释迦佛自己就说了哈，这个啊，他说比丘当知，那个时候呢定光如来啊就观察这个范志的心啊，就世尊的前身观察他的心念，非常非常的 就是意志非常的坚定啊。于是他就跟这个贩子说，你将来会成佛，那名字呢叫做释迦文佛，就释迦牟尼这样啊。所以在佛陀的前身啊，你看他求法，他不会啊，就是遇到任何困难他都希望能够得到，就是啊，自己达到这个供养世尊啊祈愿的这种心念啊，不容易放弃啊。那假如一般我们的话呢，我们会说，哎，比如说那个贩子女，她这样子刁难人家，我想一般人就说，那我干脆就不，现在我就不跟你买啊，对不对？我跟别人买啊，跟别人买又不用跟你这样，跟你这样，要欠你的这个愿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可能他就错过这个跟供养这个燃灯佛啊、定光佛的机会了。所以有很多时候。当这个因缘出现的时候啊，我们在不管是清净善知识或者是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都一样，有时候你看当我们的那一种思念啊，我们的私心或者是我们的无明啊，在作祟的时候呢，当我们遇到境的时候，它会拉着我们哈、啊、退缩的哦。就好像我刚刚说，如果说是我们面对那个贩子女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说，我不要欠你这个人情，所以我宁可去跟别人买，对不对？或者我就改次再供养佛嘛。佛，我这次看不到他，今天看不到他，我明天、后天，我总之他没那么快就露面嘛，我还是有机会啊。但是你看到修行者，他不会考虑那么多的，他不会想那么多啊，啊、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东西，因缘现在成熟，我们要做的话，其实不能想太多。你想太多啊，顾虑太多，反正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。你错失了因缘啊，别的因缘在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所有的现象都不同了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种佛传的时候，虽然这个故事其实没有什么很特殊啊，但是在这些情节里面哈。像那个大智度论他都有讨论到这一种啊，那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释迦佛过去生啊，他的意志啊，修行的意志就是如此的坚定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部经《杂含》1226经啊。那这一部经是波斯匿王啊，就是乔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吧啊。那乔萨罗佛陀有一次游化到乔萨罗国哈、啊，那要至舍卫城奇树几孤独园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波斯匿王呢就听到佛来这个附近，所以呢他就到奇园去见佛。那他见到佛的时候呢，就跟佛陀说：“世尊，我听人家说你自己受记自己成佛，自记说啊，就是自己受记自己成佛。”那这些人在传的到底是不是虚妄夸大呢？啊，就是经文的第四行哈，得非虚妄过常说也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得，就是起呀、啊，起非虚妄，过常就是夸大，那这个有一点夸大吗？为如说说。如法说，随顺法说吗？啊，这个如啊，就是真实的意思。第一个如啊，啊，第一句那个如说说，那个如就真实的意思。非是他人损同法者，与其问答生厌薄处也。是不是这些其他的人啊，想就是损坏这些一起修行的人啊，同法者嘛哈，就是大家都修解脱人，解脱的人法的人，与其问答生厌薄处，就是厌薄有点像是那种厌恶啊，鄙视的意思啊，就是别人鄙视你啊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就嫉妒你啊等等啊哈、啊。那佛告大王。他们所说的都是真实说，不是虚妄说，都是呢如说法说随顺法说、啊、如法说随顺法说，而且也不是那些人要故意、啊、同道中人故意毁谤什么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大王，我 现在确实是成就佛果了。啊，那波斯匿王就问佛啊，虽然世尊你这样说，我还是不相信，为什么呢？此间有诸数众沙门婆罗门，这个数啊就是年龄高的，众呢就是分量众，就是在我们这个附近啊有这种六师外道，后面这一串名字就是六师外道，这些就是年长的，然后呢就是有辈分的修行者还蛮多的，人家都不敢说自己成佛，那世尊你年纪那么轻，你出家又不久，你怎么说自己成佛呢？请问大家，世尊是几岁成佛的？世尊啊几岁？35是不是35啊？啊29岁出家嘛，加6年苦行多少？35嘛，哈，嗯，佛35岁成佛啊，所以还很年轻呢。请问在座的谁35岁以下的，请举手。35岁以下的没有，连我也没有了。所以你看，世尊是那么的年轻就成佛耶。所以在那个波斯匿王问他的时候啊，他就佛陀就回答说，有四种东西虽然很小，但是你不可以轻视它啊。世尊非常有智慧哈，他说第一种呢就是刹利王子，就是王子啊太子年幼，但是你不可以轻视它。第二呢小龙啊，龙子啊啊，你不可以轻视。第三小火。第四呢比丘，幼小，比丘幼小又是年轻啊，啊或者是沙弥啊，你不可以轻视这四类啊。那我们来看底下的解释哈，四种啊，这里的寄送哈有一些不是很好懂，我们要稍微联想一下哦，所以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寄送不是很好理白话哈。于是世尊就解释这四类啊不可轻视的这个内容。第一，刹利形象具，就是因为他是太子嘛，他刹利种的，就是王族的种嘛，他的样貌已经就是具备了。贵族发名称，就是他也是那种怎么讲，就是他的名声啊，或者是他的那个显发出来的这种贵族的气质啊也都有了。虽然这个王子啊很年轻，有智慧的人不应该轻视他，理由何在呢？因为这个太子改天他会登基据为王位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你年他年轻的时候你给他羞辱，你给他不尊重，那当他居王位的时候啊，他想起的时候呢，也许他就会生起这种怨害心了。那所以呢，有智慧的人不应该要轻视这些王子，而且要生大恭敬。那最后这一句很好哎，佛陀说善求自护者，就是非常懂得自己就是守护自己的人，实际上他就是会懂得守护自己的命。以平等自护而等护于命啊，就是你假如能够自己守护自己，那就等于其他的生命啊啊，或者是别人啊啊，你也可以守护得很好。我们看底下哈，它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啊。我们来看二，幼龙啊，居落即空处，见彼幼龙者，就是在空旷的地方看到这种小龙啊。莫以小蛇故，印度的龙哈就是蛇啦，印度的龙就是蛇。你看到这些小蛇啊，你不要以为它没什么啊，轻慢它。为什么呢？杂色小龙形，意应令安乐啊，就是有很多颜色的这种小蛇啊，你也要让它非常的好啊。青蛇无侍女，昔为毒所害。青蛇无侍女要怎么解呢？啊， 大家怎么解？轻视，然后啊，你们怎么叽叽那边叽叽那边，所以我听不到你们讲什么，可不可以举手一下？无视女是什么？你说重男轻女啊？
对对对，因为古代的女生没有身份。
哦，女众没有身份这样哦。但是你要看前后啊，连得起来吗？这样？对啊，毒蛇侵害是没有分男女的意思。这个侍女，这个侍是男啊，这个女是女啦，对不对？古文是这样，就非常好玩，就年轻的男女哈，即使是年轻的男女都不能够轻视这个毒蛇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毒蛇有毒啊，不管你男女的了，他不分的，都会为毒所害啊。是故自护者当如护己命，以私善护以儿等护于彼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，猛火之所食，就猛火会侵蚀所有嘛，对不对？那虽然小食无限，虽小食无限，就是虽然火很小啊，它可以吞食很广，小烛亦能烧，非常小的烛火啊，它也能够燃烧很久。烛心则弥广，弥广是广泛的意思，广阔啊。足心就是有足够的财心啊，你有准备，你足够的材料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那种啊，加油站啊，那种森林啊，有足够的燃料让它的话，你很小的星星之火，它就足以怎么样呢？从微渐进烧啊，就是由微至广了啊，尽聚落成意啊，那就会可以烧尽所有的村落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懂得自护啊。圣火之所焚，百卉当烧尽啊，就是花草啊都会损坏。这个当呢，就是毁坏的意思啊。灭以不盈树，就是火熄了呢，你都还不能够呢，觉得好了啊，或者是退缩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借火还复生，防备的心啊。星星之火啊，纵使有炭啊，有什么，那还是要非常小心，否则呢，东风吹又生啊，那死灰复燃的话，还是会烧尽万里江山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页啊，我们把这个讲完啊。若侵毁比丘，受持净戒火啊，那假如轻慢比丘啊，修行者有受戒的人啊啊。他们有受戒的人啊，就好像呢，焚身及子孙，因为我们有轻毁这些有持戒的人，那火这个净戒的火啊，会让我们自己烧身，或者是波及到子孙啊。重灾留百世，如烧多罗树，无有生长期。为什么说自己殃及累世呢？会这样呢？就是哎，大家都知道吧。虽然说我们佛法说自作自受，对不对？父母造的业当然是父母自己受，不可能会波及到子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想一下哈，其实父母的善恶业它会影响子女的嘛。如果你看哦，父母都有很好的工作，子女会不会有很好的教育？会的。当然他不努力，自己不用功，那还是小孩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父母，有这样子的学识，有这样子的生活的这一种能力的话，相对的孩子就会得到同样的庇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假如父母对出家人不恭敬，那相对的我们有这样子的气氛，也会影响到小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他对出家人的印象也不好。那当然他自作自受会再毁谤修行者，那当然也就过世就会由此间接的影响，那乃至到直接的影响，这样啊，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留意的啊。那这四类呢，佛陀说不应起慢想， 轻慢想啊，应该要自护护他啊。所以佛陀得到受记呢啊，不只是燃灯佛给他受记，那世尊在成佛的时候啊，也一样自己记说自己决定成佛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能够自己自记成佛，或者是如来给我们受记成佛，那都是不简单的啊，而且是在世间是少有，是确确而绝不错谬的啊。好，我们第一堂课到这，我们休息一下。